reveal himself wholly and only through Jesus. 那就是神是借着神启示他自己完全而只有借着耶稣。那这是第一个 assumption， 就第一个假定，这是耶稣会第二个假定。那第二个假定， and that Jesus reveals himself wholly and only through the church of Rome， 就是说这个耶稣他启示他自己完全的而只有透过什么，只有透过罗马教会。那么谁是罗马教会的代表呢？谁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呢？那当然指的教皇来说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今天耶稣会有一个精神，他不只愿意为主死，他也愿意为教皇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的这个情操，这种的精神底下，那么你可以知道说，这个耶稣会成立以后，那一面当然我们知道，所以到中国来的那个都是耶稣会啊，当初传到这来，所以耶稣会的人他们是第一，他们是很注意这个辨别的。那一个注意辨别的精神，分辨的精神，其实就是科学的精神。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耶稣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有很多的科学的知识，那么这个我想我们不去说的，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耶稣会这个也是个灵修团体。我们说过他的这个领袖叫 Ignatius， 那么他写了一套的东西，那一套因为我们的耶稣会是完全是军事化的，所以你只要进来的话，那么好了，你一定要在一年之内，两年中间有一年之内，你一定要把一些基本的课程把它修好了。那么的基本的修是什么呢？就是 spiritual exercise， 就是属灵的操练。那么 Ignatius 他就把这个东西就给了别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也是从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吸取一些精华把它放在一起的。不过呢，他是要在30天之内把它完成的。就是说你30天之内你能把它完成。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耶稣会刚开始也是说一个灵修的团体。那么然后我们说过最有名的就是加密山人，加密山这个派，就是因为它的特点就是他们创始人不光是以利亚而且是玛利亚，所以他们当然是最可以说他们当然是这个圣母玛利亚在他们的心中是非常有分量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当这些派兴起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能够阻止那个这个所谓改革的那个洪流。因为只要人仍旧拜玛利亚，尊重玛利亚，那么你看他们就那么就很清楚，他们就不会这个所有的这教友呢就不会流失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那个大的策略底下。那么当然了，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教马丁路德以前，因为圣经是不是一本公开的圣经，圣经是锁起来的练起来的。马丁路德以后呢，圣经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见，所以光应该到处都是。现在我们不能说还在黑暗时代，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拦阻圣经不到西班牙，你没有办法拦阻圣经不到法国。所以只要神话到哪里，光就到哪里。那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拦阻这个东西，你要抗拒这个光，结果黑暗更是黑暗。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有两个人，一个是特瑞莎，一个是十架约翰。你看见他们就格外的艰难，他们是我们知道说是在教会历史上算是很大的奥秘派。那么他的贡献是什么？在这个情形还会有贡献吗？那么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晚上我们不再说，所以我们已经从这再往前。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法国，但是不要忘记啊，法国这个西班牙再往北走就是法国了嘛。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个当十架约翰也好，特瑞莎也好，当他们到处在那里做改革，在他们就是体制内改革，从整个从这个马丁路的眼光当时反改革，所以他们在忙碌这样做的时候，好了，你看等于布庄一样，你看无论到哪里就把人就带回到就带回到这个就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带到使徒时代。 但是呢他们忘记了就是是在那个整个那个架构里面，在那个架构里面。所以到了十七世纪，现在不是十六世纪了，我们刚才讲的特瑞莎也好，十架约翰的，那是十六世纪的故事。那么到了十七世纪以后呢，很自然的你看这些东西势如破竹一样，所以然后很你可以想象到这些东西很快的就到了哪，就到了这个，就到了法国。所以要记得，当盖恩夫人长大的时候，她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底下，所以她读的书是什么书呢？她读的书当然就是特瑞莎这些所写的书嘛。所以我们讲过，这个盖恩夫人的属灵的经历，严格说来就是特瑞莎的，她严格说来就理论上来说，不过她比特瑞莎好，就是她没有特瑞莎那么看见那么多的异象。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特瑞莎这个病危什么，不是这个盖恩夫人温柔得多，盖恩夫人呢不是那么男性化，因为实在说来从这个做工来讲，那你知道特瑞莎是个，她的确是个女强人，所以这个和大家对于她是一个奥秘派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因为奥秘派好像都像实习都像约翰一样，那么这种的形象应该都不会成大事的。但是我们说过，在特瑞莎手底下最后二十年他根本就是马大，那在他底下你看见有十六所的这个修道院一个个在他手里建立起来，然后再透过十架约翰，那么这个整个可以说那个时候这个好像雨后春笋一样，那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不要忘记是在那个整个反改革那个架构里面的。那么当然这个东西如果要出去的话，当然不会到基督教的国家去，不会到更正教的国家去，当然呢就到了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去。那么当然了，现在到了法国已经到了第二代了，到了法国你就已经离开了他的这个诞生地，就是西班牙，所以现在呢就到了法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十七世纪到了法国以后到底产生什么结果，还有呢十七世纪在法国在这个奥秘派这个圈子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它有几个，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先要把它我先把它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看见了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盖恩夫人是在那整个大的架构里，所以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哪三个重要的特点呢？第一，很明显的在整个法国在整个奥秘派的圈子里面，追求爱主的人圈子里面，他们是完全是在特瑞莎的影响底下，这是第一点很清楚的，我先把它说了，然后我们稍微再做简单的复习，然后慢慢慢慢我们会集中到这个盖恩夫人，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当你在西班牙开始这些工作的时候，对不对，就开始这些工作，特瑞莎也好，这个什么就是十架约翰也好，你看见这些追求的人呢都是修士，都不是平信徒，都是那些要么就是神父，要么就是修士，要么就是修女，这些爱主的人，他们所谓已经分别出来的人。那么一般呢家庭主妇了根本很远，你除非你真的要到修道院去，否则的话你做爸爸做妈妈你照常的过日子。所以呢西班牙这个整个这种经历和追求在谁的手里呢？都在修士跟修女的手里，而且呢都在苦修士和苦修女的手里，他们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是苦行僧，是那种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的确确，因为我们说过嘛，在这个整个这个加密山派底下做修女做修士不简单，我们讲过他晚上他不能睡床，一定睡在这个硬邦邦的这个地板上。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没有榻榻米啊，所以不在这个硬邦邦的地板上。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一年有八个月要禁食的，不吃肉，你看见不吃肉。那么还有他们的祷告呢是不可以出声音的，他们我们讲过他们可以从晚上一直到早晨他一句声一个声音都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呀、啊、 在这个整个的架构底下，当然他讲的祷告都是讲的安静的祷告，所以你知道吗，整个的 quietism， 所以整个的安静主义，如果你追它的源头的话，是追到哪里？当然是追到西班牙嘛。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追求的是谁呢？追求的就是有心的人，有侍奉的人，我们姑且这样说，就是可以说教会中侍奉的人。好了，那么要么就是神父啊，这些圣职人员，要么就是说好了愿意侍奉的人，那么这些人有的是 Franciscan， 有的是 Dominican， 然后有的呢就是Carmelites， 还有呢就是有的就是刚才说是Jesuits， 那么就是耶稣会，那么这些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这些人呢，就是不管从什么角度，那么都算是侍奉主的人，那么都做侍奉神的人，那么当然是他们在那里追求，所以不是这个，换句话说，这些追求呢是为了少数的人，不是为了多数的人。但是很稀奇，我相信是圣灵的工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法国的时候啊，你看见整个那个运动的发展呢，那些领袖当他们推动的时候，通通在平信徒的手里，这个非常特别的。而且呢，你如果仔细注意那个两一百年，这个中间有一百年，那么在这个一百年之间呢，有两个 madam， 有两个夫人，一个是盖恩夫人，盖恩夫人呢可以说是这一百年的尾，但是一百年的头还有一个夫人，这个叫做 madam Akari， Akari， 所以我们可以翻作雅加利。那么雅加利夫人跟盖恩夫人这个两个夫人中间呢，就隔了一百年。那弟兄姊妹，这一百年神已经在那里开始工作了，但是请记得，这一百年在这个雅加利夫人到盖恩夫人中间，你看见稀奇的很。那么在整个这些工作，整个这些运动里面呢，你看在那推动的不是修士，不是修女，结果呢雅加利夫人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法国的特瑞莎一样。这个雅加利夫人我们普通不大知道，我们只知道盖恩夫人，对不对？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夫人呢，我们讲过这些夫人都是指着贵夫人说的，都指着贵族的夫人，这都属于贵族的。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在法国那个时候道德是非常低落，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 你就知道法国那个时候道德非常，尤其是巴黎道德非常低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加利夫人就在巴黎，但是后来告诉我们，你知道他一共你知道主用他最少30年，他最少影响了几千人，几千人得他帮助的。那不光这样，甚至于呢，他们都公认说这个雅加利夫人他的的确确是什么呢，是可以说是巴黎的良心。你就看见这个姊妹的见证非常非常的强。那么好了，很明显的她是个有追求的姊妹，因着有追求的姊妹，所以有一天呢，那么她读到了这个特瑞莎的著作，然后她也知道她的工作，所以她就羡慕说希望能够在什么地方呢，在哪里，在巴黎也能够有同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一点都没有错，就因为她是我们这些贵妇人都是有地位有权势有钱，所以让这些贵妇人来促成这件事可以说一点都不困难。那既然是 Madame， 你就知道说他们不是一个修士，不是，也不是个修女，一点都不是。所以这在法国很稀奇的，在那里一共在那里呢，这个神呢就以一个雅加利夫人做头，以盖恩夫人做尾，就整个纵贯了整个一百年。那么这一百年呢，就是神兴起了一般爱他的人来。所以这个一部分的工作像什么呢，就像在这个 John Towler 约翰涛勒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神的朋友吗？那么那些神的朋友我们说最多的是在哪里，是在巴塞尔，在巴塞尔的，我们今年弟兄姊妹也去过，那根本那是很美的一个城。所以在你看见这个 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应该是继续在这些所谓神职人员或者是修士中间做了没有？现在呢，你看。